这个第三个号你看见是落在江河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呢，现在啊，因为有另外一位天使，那么这位天使很多圣经的学者认为就是指着我们主耶稣说的。那另外一位天使从日出之地上来，拿着永生神的印，他就向着那得着权柄能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大声喊着说，地与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等着我们应了我们神众仆人的额。所以肯定最后呢，等着应完了以后，他们还是要做什么？还是要伤害地和海的四位天使。所以呢，他们一开始做伤害的动作的时候，那么海的三分之一就变成血，树的三分之一就被烧毁，青草那么还然后呢，你看江河的三分之一就变成枯。所以三分之一，三分之一，三分之一，那么这个结果，这个三分之一的这种结果是谁带来的呢？就是这四位天使带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有四位天使站在地的四角，然后呢，他要伤害地和海的三分之一。那么等一等，你再读下去，读到第六个号的时候，那个是有四个天使。是在哪里？这个不是地的四角了，是在幼发拉底河。因为人类的起源，人类的开始是从幼发拉底河开始的。所以你记得，四个天使在地的四角，四个天使呢是在幼发拉底河。那么四个天使当他伤害这个地的时候，三分之一棵的树，三分之一的天，三分之一的海，还有三分之一的江河。那么等到大家还记得吗？等到那个四个天使在幼发拉底河的被释放的时候，结果三分之一的人要不知不觉不明不白的就这么离开了，都是三分之一的。所以记得前面三分之一，前面的天使是环境的，那后面的天使就是后面的四个天使在幼发拉底河的是什么呢？那很明，那是什么？那就是那个幼发拉底河，那是叫人类借着三种不同的大量杀伤的武器。为什么？因为人类有三分之一就要因着这个东西，就要因着这个缘故倒下的。那么这个里面很明显的一个是核子武器，一个是生物武器，还有一个是化学武器。如果大家读到第六个号的时候，我想很清楚的。那你会不会想到啊，全世界是核子俱乐部，没有几个会员国，但是现在中国、印度，还有巴基斯坦都在那一带，现在还包括可能的北韩。所以我们晓得说，根据圣经的预言，那么很清楚的，我们晓得将来很清楚的，我们晓得这个幼发拉底河附近。等到那个四个天使他们释放了，那么他们所伤害的对象不是花，不是草，不是树，不是木，也不是海，也不是江河，他们所伤害的对象就是人。所以你就知道说，那个就是说，起头是环境上的恐怖，然后呢是人生的恐怖。所以大家可以知道，到了七个号的时候，那么应该我们曾经一再提过的这个新的恐怖主义就到了高峰，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现在我们怕的一个恐怖就是怕有的人会不会在水源放了什么东西，那么这个就是这个第三个号。第三个号你看见就在，就因为那个有烧灼的大星嘛，好像火把从天上落下来，那么这个星名字叫阴沉，所以重水的三分之一就变成阴沉，因着这个缘故水就变苦了，就死了很多人。所以这是环境上的。所以我们晓得说，当最后真正对人生展开攻击的时候，以前那么那个环境已经是个可怕的环境。那当然包括今天很多的所谓的这个最近30年来新发现的这些几乎是没有药的，几乎没有办法抵抗的那些这个病菌，包括艾滋病在里面。那现在听说最近艾滋病有新的变种，所以这些东西是没有人，我们没有办法来想象的。可是这个整个的世界呢，是走向这个方向的。 啊，因为根据从第六个印，我们知道上一次我们讲到第六个印的时候，讲到地震，讲到海啸。不过那个地震海啸不是最后一次，那个是警告性。我们现在还没有到第六个印，但是光是南亚的海啸已经给我们带来莫大的震撼。我们曾经问过一个问题，就是苏门答腊半岛，这个苏门答腊岛为什么是发生在西边，不是发生在东边？有的人呢，他早晨起来的时候起，有的人呢，他一天情绪都不好。那么有人就说，因为他早晨起床起错边了。你如果起另外一边，可能心情就不一样。那现在同样的，你说那一次如果真的要在海底丢这么一个像原子弹一样东西，几乎是100万原子弹，为什么是左边不是右边？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没有人知，这个没有人晓得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一次，不过苏门答腊岛光是移动36公尺，如此而已。但真正等到第六个印的时候，那个时候，全世界都要吓得魂不附体。那么到那个时候，那么我们以为说大灾难来的还没有，第六个印还不是。所以全球性的地震和海啸有两次，一个是第六个印，一个是第七个印，一个是大灾难前，一个大灾难后。那圣经里面描写的清清楚楚的，讲到约珥书的也是讲的清清楚楚。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那一天，所以我们晓得说，的的确确，我们慢慢，如果靠近第七个印的时候，那么很自然的就是七个号。那么因为是三分之一，那就是因为三分之一，所以才可怕。这一次我们叫911事变，不管怎么样，你想想看，那个死亡的人数不过是3000而已。那比起纽约上班的人，光在地下里面跑来跑去，不知道有根本是很少很少的。那么就着整个美国纽约的人口来讲，是很少很少的。但如果你想到有一个灾难在纽约，如果每3个里面有一个倒下的话，你可以知道那个压迫在你神经上那个恐怖是没有办法形容的。所以你就知道，在这个时候，如果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真的要经过大灾难，那么神说好了，让我们在他们的额头上盖上个印记。那么你记不记得该隐的故事，对不对？该隐后来啊，不是他告诉神说，他说因为神就让他怎么样，是因为他这个杀了他的兄弟，所以圣经说他就离开耶和华的面，神就把他们赶走了。然后他跟神说，那怎么办呢？人看见我一定要杀我。然后圣经说神呢就在他身上就盖了个记号，那么这样他就可以蒙保守。所以呢，我们相信说就是在最后，如果你要经过大灾难的时候，要经过第七个印的话，那么第七章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怎么对待这些属乎他自己的人，这些人都属乎他自己。第七章前半段是他属地的子民，后半段是他属天的子民。那么第七章就是告诉我们，当事情没有发生以前，有什么事要发生。所以第七章是笼统的，你明白吗？这里的概念是笼统的，到了第八章以后才仔仔细细地告诉我们它的前后。第七章告诉我们教会背题，全教会背题。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关于背题你怎么说，你应该根据第七章告诉他说全教会都要背题，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错。但是的问题就是，背题是怎么背题？是得胜者先背题呢？这里面那这是你用显微镜来看是这样的。你如果想知道细节是这样，那么细节是怎么？你如果你要知道它的时间表的话，那是要从12章开始。所以我们知道说，第一章到第十一章，所以是大概的给我们看见七个印，里面有七个号。那么吹第七个号的时候，那么世上的国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然后从第12章开始，那这个时候呢，圣灵又回头了，然后就把在前面11章里面所没有讲到的细节再把它仔细说一下。那这个时候就有时间表了，以大灾难来做基准的话，那么是不是灾前有背题？那么是不是全教会都要经过大灾难？那么今天 我们可以说圣经学者对于全教会背题没有问题的。全教会在什么时候背题？所以当你研究到细节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才开始有不同的领会。所以大家要知道，这个第七章，如果你讲到背题，那么很明显第七章是很清楚很清楚的例子告诉你说全教会都背题的。那么然后呢，很明显这些这个很明显的这个由以色列人呢，他们怎样是需要经过大灾难，所以他们需要在什么，在他们的额头上那么有印记，那么这样的话他们就能够得蒙保守。那么神称他们做仆人，因为他们虽然经过大灾难，他们仍旧为神做见证，做荣耀的见证。所以你知道有的人他们要被杀等等等等，那么那个日子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经过的。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有144,000他们蒙保守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那么这个就是前面的。那么讲到前面的时候，还有一点我想我们需要提的，我们刚才讲的是前面四个号，我们讲的前面四个号，那么讲到前面四个号的时候呢，是四个天使，然后后面三个号呢也是四个天使。前面四个号是三分之一的树，三分之一的海，三分之一的江河，那么后面的三个号呢是三分之一的人。那么前面一段那当然需要蒙保，所以这个另外一位天使就对这个四个天使说，他说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那不是永远不可，所以等到什么时候，等到我们应了我们神的众仆人的额之后，然后他最后要开始做这个事。他们一做这个事，第一号就开始，第二号，第三号，第四号。所以这个就是环境上的恐怖，那就是前面四个号告诉我们的。那么到了后面呢，就五个号开始就是人生的了，人生的恐怖。那么这个像人身攻击一样很明显。那么这个第五个号什么，第五个号圣经告诉我，你若读第九章，第五个号就是有蝗虫。那这些蝗虫的可能是变种，这些蝗虫很可能是所谓 clone 出来，很可能就是复制出来的。那么你去看看那个里面的样子啊，就像被鬼附的啊，因为你普通的蝗虫没有这样子的，所以很明显的是被鬼附的。那么大家如果仔细读第九章的话，你说蝗虫普通向来是来吃植物，但现在它可以伤人。那么现在呢，圣经怎么说呢？然后呢，这个圣经说有蝗虫从烟中飞出，这个出来飞到地上，有能力赐给他们，好像地上蝎子的能力一样，并且吩咐他们说，不可伤害地上的草和各样青物，并一切树木。你看吗，这个他们本来就应该要吃草，本来应该要伤的是青物跟树木，他不可以，唯独要伤害什么呢，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所以现在大家就知道为什么有第七章，第七章呢是为着第七号来加上伏笔的。当这些人真的经过大灾难的时候，你看见现在呢，这些变种的蝗虫是对付人的，是攻击人的，就像蝎子一样，而且呢要叫人受苦，要叫人怎么，要叫人受痛苦五个月。那么在那些日子，人要求死绝不得死，愿意死死却远避他们，那这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痛苦。所以这就是大灾难里面的情形。那么在这个情形里面，谁能够蒙保守呢？圣经告诉我们说，只有在额上没有印记的人，那么他们就蒙了保守。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就懂得了，讲到树，讲到那地和海并树木你们不可伤害，那这是前面，那就表示前面四个号。那么等到后来真的第五个号蝗虫来了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那又对蝗虫说，唯独要伤害额上没有神印记的人，那么有神印记的人很自然的就蒙了保守了。所以我们读圣经要记得，有的时候我们就是紧急着要问说啊，那么这个到底是指的什么意思，你一定要把前后文稍微把它读过慢一点，那么你才晓得原来第七章是一个暗语，第七章是等于是伏笔。那么先为着